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宋一鹤，是宛平人。做秀才时看到天下大乱，就专心研究军事。崇祯三年考中乡试，被任命为教育，因推荐升任邱县知县，又因推荐加官东昌同知，仍然管理知县事务。巡按御史宇浩善因为宋一鹤懂得军事，推荐了他，被授予兵部员外郎，不久升任天津兵备佥事，改任汝南兵备道，驻守信阳。当时熊文灿总管南畿、河南、山西、陕西、湖广、四川军务，主张招抚政策。宋一鹤招降了盗贼首领黄三耀，又招降了已判死罪的贼人顺天王的同党刘喜才。宋一鹤先后剿灭了大贼，斩首700多人。跟随副将龙在田在固始击败贼人，宋一鹤用毒药毒杀了1000多贼人。左良玉招降贼人李万庆，宋一鹤安抚并安定了数万人。熊文灿多次上报他的功劳，推荐他升任副使，调任云阳。熊文灿被处死，杨嗣昌接替他，因为宋一鹤有才能，推荐他升任右迁都御史，接替方孔照巡抚湖广。当时湖广的贼人被各路将领逼迫，大多逃入四川。宋一鹤率领云南军队移驻当阳，宦官刘元斌率领京城军队移驻荆门，形成犄角之势。左良玉等人在玛瑙山大破贼人，宋一鹤因功增加俸禄，派副将王允成、孙英元等在丰邑坪大破贼人汝才的五大营，斩首3000多级。杨嗣昌继宋一鹤为荆楚第一公。张献忠攻陷襄阳，与格里衍、左京王等向东汇聚在黄州、汝宁之间。宋一鹤移驻齐州，烧毁船只，阻止贼人渡江。贼人转而向北，宋一鹤又截断横江，贼人不敢渡江。杨嗣昌去世，丁启瑞接替他。丁启瑞在麻城击败张献忠，恰逢宋一鹤和凤阳总督朱大典、安庆巡抚郑二阳在前山、怀宁山中围逼贼人左京王、老回回等。宋一鹤又督率参将王家模等在灯草坪追击，击败左京王、征士王、智士王，斩首1800级。15年，派部将陈志等会合江北军队，在桐城、舒城击败贼人。宋一鹤从乡试中出身，不到10年就执掌兵权，朝廷大臣不能不嫉妒。御史魏周允上书极力诋毁宋一鹤。宋一鹤多次立功，但也常常受到时人的指责。杨嗣昌的父亲名叫杨鹤，宋一鹤在呈报公文时自己署名一鸟，楚地人传为笑谈。宋一鹤也连续上书称病辞职，皇帝怀疑他是假装的，交给有关部门严厉审查。先前因襄阳失陷被革职戴罪立功，到这时允许他离官等候替代。他赶去救援汝宁，汝宁城已经失陷。12月，襄阳、德安、荆州接连报告失陷，宋一鹤赶赴成天护卫县陵。守陵军队用木栅栏筑城，贼人堆积柴草焚烧，浓烟笼罩纯德山。城被烧穿，贼人一鼓作气登上城墙，侵犯县陵，毁坏阴殿。守陵巡按御史李振生、总兵官钱仲选都投降了，于是进攻成天。除夕夜，第二年正月初二，有人打开城门投降贼人。城失陷，宋一鹤上吊自杀，原留守沈寿崇、中祥知县萧汉都死了，分巡副使张凤柱逃入山中。先前左良玉的军队骚扰襄樊，宋一鹤上书弹劾他。后来左良玉从襄阳逃到成天，军队饥饿而抢掠，向宋一鹤请求粮饷，宋一鹤不答应。左良玉怀恨在心，到这时宋一鹤打算留下左良玉的军队，左良玉逃往武昌，所以宋一鹤遭遇了祸难。沈寿崇是宣城人，都督沈有荣的儿子。崇祯初年武进士，触犯巡案被弹劾罢免，还没离开而贼人到来，于是遭遇祸难，被追赠都督佥事，恩荫儿子为锦衣卫百户。萧汉，字云涛，是南丰人。崇祯十年进士，任期已满，将要离开，贼人逼近城池，当即告别家庙，把手帕交给妾室们说男中女劣，各自尽力去死。于是出城登城，抵御防守了五昼夜。元旦突围而出，赶赴县陵，贼人骑兵包围了他。萧汉大喊：中祥县令在此，谁敢惊动陵寝。 贼人挟持他离去，不杀他，劝他投降，不听从。第二天，程师宪把萧翰送到吉祥寺，谨慎看守他，他想死而不得。过了三天，从僧人床上得到剃刀，藏起来，拿破纸书写杨继盛的绝命词，只写完了，扔下笔起身，又拾起土块，在墙壁上画了钟祥县令萧翰愿死此寺十个字，当即对着墙壁自刎，鲜血正好溅在字上，死了。贼人赞赏他的义节，用锦衣装殓并埋葬了他。贼人退去后，他的门人改换时服装殓他，说：哎，大白怎能受辱，我的老师肯穿贼人的衣服吗？全部换掉了。皇帝下诏追赠萧翰为大理寺丞。李振生是米脂人，和李自成同县同姓，李自成称他为兄，后来还是杀了他。准备发掘县陵时，山谷中发出巨大的声响，像雷震虎吼，李自成害怕就停止了。冯世孔，字景鲁，世元武人，万历四十四年进士，被授予刑部主事，历任员外郎、郎中，在陕西沈路囚徒平反了一案180人。天启初年，出京任真定知府，升任警行兵备副使，因守丧回家。崇祯二年，启用为临拱兵备，改任固员，再次因守丧回家。服丧期满，启用为怀来兵备副使，调任密云，触犯了镇守宦官邓锡肇。邓锡肇拿别的事弹劾他，交给司法官，被削职为民回家。十五年，皇帝下诏举荐边疆人才，因推荐启用为员官，监督通州军队。秦王的军队聚集在京城下，公开抢劫，砍下妇女的头颅报功。冯师孔大怒，处死了那些士兵。第二年，推举天下贤能的地方高级官员，郑三郡推荐了冯师孔。六月，升任右迁都御史，接替蔡官至巡抚陕西，调集军队粮饷，催促总督孙传庭出关。在这个时候，贼人十三家七十二营投降的几乎完了，只有李自成、张献忠还在。李自成尤其强大，占据襄阳，因为他认为河洛、荆襄是四面受敌之地，关中是自己的故乡，士兵战马天下第一，占据那里可以称霸，于是决定向西进兵。害怕潼关天险，准备从西川龙车寨的小路进入陕西。孙传庭听说后，命令冯师孔率领四川、甘肃军队驻扎在商洛，形成犄角之势，而冯师孔催促出战。不久，我军在南阳战败，贼人于是乘胜攻破潼关，大军长驱直入，势如破竹。冯师孔整顿军队守西安，有人归咎于冯师孔催促军队导致失败。贼人到来，守将王根子打开城门放贼人进城。十月十一日，程师宪、冯师孔投井而死。一同死的有按察使黄炯、长安知县吴从义、秦府长史张尚炯、指挥崔尔达。黄炯，字季侯，是光州人。天启二年进士。崇祯年间，以淮海兵备副使身份守丧回家。刘贼攻陷州城，黄炯正在山中筑炉守墓。儿子黄一如被贼人杀死，他的妹妹也遇难。服丧期满，启用为临拱兵备副使，调遣番兵，在潼关原大破李自成。不久以右参政身份分守逃明，升任陕西按察使。李自成劝他投降，他斥责道：潼关之战你是我杀剩下的，今天怎能投降你？妻子王氏投井，黄炯乘机也投井，都死了。追赠太常卿，谥号忠烈。张尚炯是会稽人，听说程师宪把官印投到井里，穿戴官服奔向王府端礼门上吊自杀。追赠按察司副使。吴从义是山阴人，小时候梦见有人拍他的背说：岁寒松柏就在你身上了。崇祯十三年考中进士，上任时正值兵荒马乱，吴从义训练了300名壮丁杀贼。贼人攻破陕西，吴从义说：哎，难道不是天意吗？我只是践行从前的梦罢了。于是投井而死。追赠按察司佥事。崔尔达不知是哪里人，也投井而死。从此长安多了许多义警。贼人于是抓住了秦王朱存书，占据他的官署，设置百官，在西安称王，坐在王府中每天抓士大夫拷打，索取金钱， 分兵四处攻打抢掠。有一个小吏叫邱从周，身高不到三尺，乘着酒醉骂李自成说：“你不过是一个小民无赖，妄图占据王府，将要僭越伪号，而所作所为如此暴虐，怎么能长久？”贼人发怒，砍杀了他。而布政使平湖人陆之奇以及家居的吏部郎黔州人宋启娇、提学千世真宁人巩玉都投降了贼人，得到宠幸重用。在此之前，户部尚书倪元禄上奏说：“天下各藩王，谁比得上秦？今秦晋山势险要，是用武之地。”请求预告二王，把剿贼保秦的责任交给秦王，把阻止贼人进入的责任交给晋王。王能杀贼，就借给王大将军的权力；不能杀贼，就把王所有财产充军饷，与其送给贼人。贼平之后，各家封王的一个儿子为亲王，也足以表明报效了。二王难道不借鉴十一宗的祸患吗？贤王忠厚而熟悉计谋，一定知道该如何处之。奏章呈上，没有答复。到这时，贼人果然攻破陕西，全部被贼人占有。林日瑞，字玉元，是赵安人，万历44年进士。崇祯初年，以江西右参政身份守丧回家，服丧期满，启用为原官，分守湖广。所属的盐山县与福建交界，妖人聚集山中，图谋不轨，包围盐山。林日瑞击败了他们，捣毁了他们的巢穴，多次升迁，任陕西左右布政使。15年夏天，升任右迁都御史，接替吕大器巡抚甘肃。第二年11月，李自成屠杀庆阳，他的偏将贺锦进犯兰州，兰州人打开城门迎接贼人，贼人于是渡过黄河，凉州、庄浪二位投降，随即进逼甘州。林日瑞听说贼人来势紧急，联合西羌严阵以待，而自己率领副将郭天吉等扼守黄河岸边。12月，贼人踏兵过河，直抵甘州城下。林日瑞进城，一边战斗一边防守，大雪深一丈多，树木都结了冰，号角杆折断，手脚冻裂，守城的人都怨恨。贼人成夜挖雪攀登城墙，城失陷，抓住了林日瑞，用官职引诱他不服从，在集市上被肢解处死。当初林日瑞巡抚甘肃，朝廷议论认为他不胜任，派杨汝京接替他。杨汝京还没到，林日瑞就遭遇了祸难。郭天吉以及总兵官马况、府标中军哈维新、姚世如、监记同知兰台、家居的总兵官罗俊杰、赵焕都死了。贼人杀死居民47000多人。三边失陷后，各城望风投降，只有西宁卫固守不降。贼人没有后顾之忧，于是长驱东进。福王时追赠林日瑞为兵部尚书，兰台为太仆寺少卿，都赐予祭葬。蔡茂德，字为立，是昆山人，从小仰慕王守仁的为人，著有《管见》，推崇良知学说，考中万历47年进士，被授予杭州推官。天启年间被选拔进京，同乡顾秉谦掌权，蔡茂德不和他交往，顾秉谦发怒，因此得不到显赫的升迁，被授予礼部仪制主事，升任慈济员外郎。尚书率领各司官员去拜谒魏忠贤的祠堂，蔡茂德推脱有病不去。崇祯初年，初经任江西提学副使，喜欢用王守仁的《把本色原论》教导学生，大致是佛教的舆论。升任浙江右参政，分守嘉兴、湖州。大盗图阿丑有部众1000多人，出没在太湖。蔡茂德说，这可以用计策擒获。全部召集滨湖的豪门大族，追究他们的罪过，挑选壮士和他们一起出发，于是擒获了图阿丑。人们都说蔡茂德懂得军事。母亲去世守丧，服丧期满，启用为警行兵备。天旱，蔡茂德祈祷，立即下雨。其他乡争相迎接他去祈祷，又总是下雨。调任宁远，因防守嵩山以及修筑台堡的功劳，多次得到赏赐。恰逢灾疫下诏求直言，蔡茂德上呈省过、治平两篇奏书，规劝皇帝和宰相，当时人都笑他迂腐。蔡茂德喜好佛教，约束自己如同苦行透陀。杨嗣昌说他清苦修行，身体虚弱，不适合身处边地，改任济南道。济南刚刚残破，大多官员空缺， 蔡瑁德代理两司及三道官印，升任山东按察使、河南右布政使。田地荒芜，粮食昂贵，百姓苦于催收赋税，贼人又用先归顺不交租来互相煽动引诱。蔡瑁德立即传习州县停止征收，上书弹劾自己，皇帝下诏降七级任职。14年冬，升任右迁都御史、巡抚山西。皇帝召见对策，赐给90银币。第二年春天，到任，讨平大道王冕。十月，统兵入京护卫，皇帝下诏扼守龙泉、固关二关。李自成已经攻陷河南，蔡瑁德在黄河上抵御。16年冬天，李自成攻破潼关，占据西安，全部占领了三秦地区。12月，蔡瑁德率军驻扎平阳，派遣副将陈尚志扼守河津。山西是京师的右背，从蒲州向北到保德，全部与贼寇相邻，依靠黄河作为险阻。然而深冬时节，黄河结冰，贼寇骑兵得以长驱直入。蔡瑁德接连上奏告急，请求朝廷派禁军以及保定、宣府、大同的军队迅速赶到黄河岸边共同抵御。朝廷中更加为山西忧虑，谈论防守黄河的人很多，但没有军队可以支援。蔡瑁德率领3000疲惫的士兵抵挡百万疯狂的贼寇。当时太原形势危急，靖王亲笔写信催促蔡瑁德返回省城。18日，蔡瑁德离开平阳。20日，贼寇抵达河津，从船窝向东渡河，陈尚志逃回平阳。22日，贼寇攻打平阳，攻占了他，陈尚志逃入泥原山中。28日，蔡瑁德返回太原。第二年正月，李自成在西安称王。贼寇渡河后转而劫掠河东，各个城池都被攻陷。于是山西巡按御史汪宗友上奏说，山西黄河绵延2000里，平阳占了一半。巡抚蔡瑁德不等春天冰雪消融，就急忙从平阳撤回，贼寇随即在次日报告渡河了。他随行有上千人马，当时应该日夜兼程向西进发，召集陈尚志的叛军，向各路防守军队发布檄文救援剿贼，但他却一兵不发。年底到了省城，我说应该率领一支军队星夜赶往前线，制造疑兵声讨贼寇，或许还能有挽回的机会，但他不听，有什么办法呢？贼寇每天派遣尾官，不到一个月，其余各郡都丢失了，这是谁的过错？朝廷下诏剥夺蔡瑁德的官职，等待审问，让郭景昌代替他。23日，陈尚志叛变，投降了贼寇。于是蔡瑁德在太原誓师，布政使赵建吉、监司毛文炳、令纲中、毕拱辰、太原知府孙康州、代理阳曲县市的长史范志泰等官吏军民都在场。蔡瑁德哭泣，众人都哭泣。就在这时，罢免官职的命令到了，有人请他出城等候接任者。蔡瑁德不同意，说，我已经准备一死了，郭景昌即使来了，我也和他一起死。调来洋河兵3000人协助防守东门。令纲中担心他们做内应，把他们移到南关之外，派遣部将张雄分守新南门，赵中军副总兵殷时胜入城参与谋划，蔡瑁德等人登城防守。2月5日，贼寇到达城下，蔡瑁德派遣部将牛勇、朱孔训、王永奎出战，全部战死。第二天，李自成备好仪仗，督率众人攻城，洋河兵叛变，投降了贼寇。又过了一天，白天昏暗，蔡瑁德起草了仪表。不一会儿刮起大风，拔起树木，扬起沙石，调张雄防守大南门。张雄已经用绳子坠下城墙出去投降了。他对同党说，城东南角楼火器火药都在那里，我下去后就烧楼。夜里火起，风势更加猛烈，守城的人都逃散了。贼寇登上城墙，蔡瑁德向北拜了两拜，拿出仪表交给有人贾世章从小路送到京师，对人说，我学到多年，已经看透了生死，今天是我献出生命的时候了。随即自刎，部下抱住了他。殷时胜请求下城向战，看着蔡瑁德说，上马。蔡瑁德上马，殷时胜手持长矛冲杀，杀死贼寇数十人。到了探视口，贼寇骑兵布满街道，殷时胜喊道，出西门。蔡瑁德立刻下马说，我应当为封疆而死，各位自己离开吧。众人又簇拥蔡瑁德上马，到了水西门。蔡瑁德喝道，各 各位想让我不忠吗？”又下马坐在地上。殷时胜已经出城杀了妻子儿女，回头不见蔡茂德，又砍门进来，对蔡茂德说：“请让我和您一起死。”于是两人一起来到三立祠。蔡茂德上吊没有断气，殷时胜脱下铠甲夹在他的肩上才气绝。殷时胜取弓弦自缢而死。赵建吉端坐在公堂上，贼寇簇拥他去见李自成，他不屈服，将要斩他。他走下台阶高呼万岁两次，说：“我失守封疆，死有余辜。”李自成以为他在呼喊自己，把他拉回来。赵建吉瞪大眼睛说：“我呼喊的是大明皇帝，难道呼喊贼寇吗？”立即被射杀。当时李自成抓住了靖王，占据王宫。毛文炳被杀，他的妻赵氏、妾李氏也投井而死，他的儿子毛兆孟才几岁，被贼寇掠走。市民因为他是忠臣的儿子，赎了回来。贼寇想招降令纲中，他不从，被杀死。头颅落地后，又跳起一丈多高，贼寇都退避。贼寇刚得到一把新刀，毕拱辰斜眼看着他。贼问：“看什么？”毕拱辰说：“想得到他来砍头罢了。”于是被取刀斩杀。孙康周在巷战中战死，范志泰绝食而死。从蔡茂德以下太原死士者共46人，贼寇都把他们的尸体陈列在城上。李自成恨蔡茂德不投降，眼看他的尸体用刀砍断脖梗后离开。福王时认为蔡茂德不守黄河是失策，于是赐谥号忠襄，赐予祭葬但不给予赠官和阴封，其余的人分别给予不同程度的抚恤。曾考证这46人事迹多缺失，姓名不流传，无法按次序排列。赵建吉，河南永宁人。贼寇掠劫永宁时，赵建吉的5个儿子都死了，后来生的3个儿子又夭折，到这时赵氏一门竟然断绝了。毛文炳，字孟石，郑州人，从吏科给事中出任山西兵备副使。担任给事中时，杨嗣昌督师商议调民兵讨伐贼寇。毛文炳说：“民兵可以防守，不可以调遣，不如官军乘马便于杀贼。”又说：“大祭考核时，主持考核的人喜欢奔走竞争的人，压抑清廉沉静的人，应该让官员得以互相检举不公正的人。”皇帝都采纳了他的建议。令纲中，字坦生，临县人，担任南京给事中，上奏保护刘都的6件事，又陈述漕运救弊的要点。山东饥荒，上书说：“百姓死了，但丁额还在；田地荒芜，但赋税还在，怎么能不做盗贼？应该清理户口，合并里甲，都切中时弊。”升任山西副使。毕拱辰，字兴伯，叶县人，曾任朝议、盐城二县知县，多次升迁，多次贬谪。历任淮徐兵备佥事、督漕侍郎史可法说他不能胜任，调任济宁。赵建吉、毛文炳、令纲中、毕拱辰都是进士出身。孙康周，字敬侯，安丘人，由乡举出身。应时胜，辽阳诸生，被蔡茂德赏识，提拔隶属幕府，官至都督佥事。范志泰，虞城人，其余无法考究。太原被攻破后，贼寇向远近传发檄文，所到之处郡县都望风结寨来抵御官兵，而那些仗义死难、甘愿胸膛被刺、脖梗被断的人，则有向安邑知县房之平，他是宛平人，由乡举起家。城被攻陷，他向北朝拜天子，进入官署拜别母亲，命令妻子儿女各自自杀，于是投井，贼寇把他拉出来斩杀了。新州知州杨家龙，字惕若，曲阳人，担任宁乡知县共7年，流亡的百姓恢复本业。升任新州，贼寇就来了，他说：“这座城一定守不住，我出去，你们百姓可以保全。”出城骂贼而死，州人立祠祭祀他。代州参将严孟奎、陆毅人，汾州知州侯君昭、都城池被攻陷而死。汾阳知县刘必达从袖中取出骂贼的文章，贼寇读完后杀了他。义勇范其芳，刺杀一个伪都尉后自刎而死。宁武兵备副使王运茂，字有怀，由太原知府升任。李自成攻陷太原后，派遣使者劝降，王运茂斩杀使者， 与总兵官周玉吉共同守城，城陷自杀，其妻杨氏投井殉节。王运茂，霸州人，进士出身。周玉吉自有传记。宁武失守后，贼寇攻破三关，进犯大同。魏景苑，字仲玉，韩城人。天启五年进士，授官河南推官。崇祯四年征召授官御史，弹劾首辅周延儒纳贿行私的几件事，又弹劾吏部侍郎曾楚清奸邪，皇帝不采纳，出京巡查真定等府。父亲去世，不等命令就回家了。扶桑期满，起复原官。尚书营救给侍中傅朝佑，李汝灿因为议论温体仁而被交司法官审问，皇帝不高兴，降为行人司政。历任上保司丞、大理寺丞、升少卿。崇祯十五年春天，升任右迁都御史、巡抚大同。当年饥荒瘟疫，尚书请求赈济，整顿军事食物，训练火器，抑制豪强宗族，民生政绩很显著。十七年正月，李自成将要进犯山西，宣大总督王继模传习大同总兵官江襄在黄河上扼守，江襄暗中派人归顺后返回。魏景苑不知道他的变故，等到山西陷落，魏景苑邀请江襄歃血盟誓守城。江襄出来对人说，魏巡抚是陕西人，将要响应贼寇了。代王怀疑他，不见魏景苑，永庆王射杀了魏景苑的仆人。恰逢魏景苑有脚病，不常出来，兵事由江襄主持。江襄的哥哥江轩原任昌平总兵，劝江襄投降贼寇。江襄担心部下不从，每人犒赏银两，说是激励守城将士，代王相信了他。各郡王分城门守卫，江襄每门派200士兵协助防守。到三月初一，贼寇抵达城下，江襄立即射杀了永庆王，打开城门迎接贼寇入城。他欺骗魏景苑商议事情，魏景苑骑马出来才知道发生了变故，自己从马上摔下来。贼寇抓住他去见李自成，李自成想让他做官。魏景苑坐在地上大喊皇帝而哭，贼寇认为他有义气，说是忠臣，不杀他。魏景苑突然站起来，用头撞台阶上的石头，鲜血淋漓。贼寇把他拉出去，他回头看见江襄，骂道，反贼，和我盟誓却背叛，神灵会赦免你吗？贼寇让魏景苑的母亲劝他投降。魏景苑说，母亲年过八十了，您应当为自己打算，儿子是朝廷大臣，不能不死。母亲出去后，魏景苑对人说，我不骂贼寇是为了保全母亲。初六日在僧寺中自缢而死。贼寇叹息说，忠臣，把他的妻子儿女移到空房子里，告诫不要侵犯，把代王朱传记及其宗室几乎杀光，分巡副使朱家氏把妻妾子女都赶入井中，自己随后也跳下去，死者共16人。都楚郎中徐有生、山阴知县李卓也死了。朱生李若蔡在自己的墙壁上题写，一门完结，一家九人自缢。朱家氏，河州人，福王时追赠魏景苑兵部尚书，谥号忠义。贼寇攻陷大同后，率兵攻取洋河，长驱直入，向宣府进军。朱之逢，字乐三，大兴人。天启五年进士，授官户部主事，在河西务征税，税收有盈余，存入公家钱库，没有私吞。因父亲去世离职，崇祯二年起复原官，升任员外郎。因受牵连，被贬为浙江布政司礼问。不久升任行人司副，历任刑部郎中、浙江一传千事、青州参议。有盗贼劫掠沂水百姓，牵连很多人。朱之逢捕获真正的盗贼，大案全部解决。擒获惩治乐安土豪李中行，权贵为他求情，朱之逢不听。升任副使，携带表文入京，把家属寄居在济南。济南被攻破，妻子冯氏把婆婆和儿子藏在别处，自己投井而死。婆婆李氏听说后，绝食而死。临旧回乡，朱之逢在墓旁守丧三年，启用为河东副使。河东大监朱全宇暗中勾结陕西贼寇，朱之逢到任后就抓住杀了他，辖区内得以安宁。朱之逢自从妻子死后不再娶，也不致妾，一世萧然。十六年正月，升任右迁都御史、巡抚宣府。掌管粮饷的主事张硕豹 因克扣粮饷激起兵变，众人捆绑了张硕豹。朱之逢出来安抚，借贷商民的钱财分发下去，并秘密逮捕诛杀了七个首恶，弹劾张硕报交司法官审问，军情稳定下来。第二年三月，李自成攻陷大同，朱之逢集合将士官吏在城楼上设置高皇帝牌位，歃血盟誓死守，悬赏激励将士，但人心已经离散。监视中官杜勋并且和总兵王承允争相投降了，他们见到朱之逢叩头请求献城投降贼寇。朱之逢大骂道：杜勋，你是皇帝所倚重信任的，特意派遣你，把封疆托付给你，你一到就勾结贼寇，有什么脸面见皇帝？杜勋不回答，笑着离开了。不久贼寇将要到来，杜勋身穿蟒袍鸣锣开道，在郊外30里迎接，将士们都逃散了。朱之逢登城叹息，看到大炮，对左右说：替我发射它。没有人应答，他自己点火，但炮孔被堵塞，有人从后面拉住他的胳膊。朱之逢捶胸叹息说：没想到人心到了这个地步。仰天大哭。贼寇到了城下，王承允开门迎接他们入城，谣传贼寇不杀人并且免去姚父，于是全城喧哗，都很高兴，张灯结彩，焚香迎接。左右想要簇拥朱之逢逃走，朱之逢呵斥他们，于是向南叩头起草仪表，劝皇帝收拢人心，激励士节，然后自缢而死。贼寇把尸体扔在壕沟中，壕沟旁的狗每天吃人尸，唯独朱之逢的尸体没有损坏。同一天死的有都梁通判朱敏泰、朱生姚时忠、副将宁龙以及关在狱中的总兵官董用文、副将刘九卿以及家居的知县申以孝，其他妇女死役的又有10多人。福王时追赠朱之逢兵部尚书，谥号中壮。杜勋投降贼寇后，跟随攻打京师，向城中射书信。城中起初听说杜勋在宣府战死，皇帝为他追赠阴封立祠，到这以为他是鬼。守城太监王承恩靠着女墙和他说话，用绳子把杜勋拉上来让他见皇帝，他大肆称赞李自成，说皇上可以自己打算，又用绳子把他放下去，他笑着对各位守城太监说：我们的富贵还在。陈世奇，字平人，福建漳浦人，喜欢学习，有文才名声，但不懂军事。天启五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中书舍人。崇祯四年通过考选，被授予礼部主事，升任广西提学佥事。因父亲去世回乡守丧，服丧期满，启用为重庆兵备，不久改任贵州右都理学政。母亲去世守丧期满，启用为赣州兵备参议，晋升副使，都理四川学政。朝廷大臣纷纷上奏推荐陈世奇懂得军事。崇祯十五年秋天，升任右迁都御史，代替廖大齐巡抚四川。松潘发生兵变，人数数万，陈世奇用祸福之礼劝谕他们，都归顺安抚了。姚黄贼寇13家在川东北横行10余年，杀害掳掠军民无数，抓走年轻力壮的人，在脸上刺字充军，达到数10万人。陈世奇传习副使陈其赤、葛征奇、参将赵荣贵等进军讨伐，多次报告捷报，但贼寇狡猾，始终不能制服。陈世奇本来是文人，两次都理学政，喜欢与生员谈论军事，朝廷官员认为陈世奇懂得军事，等到他执掌兵权，反而以文墨事务为要，军政废弛。石柱女将秦良玉曾经绘制全蜀地形图，请求增兵分守13处关隘，遏制贼寇奔突，陈世奇搁置不过问，四川因此受到侵扰。第二年12月，朝廷议论认为他不胜任，命令龙文光接替他。陈世奇正等待交接，而阳平关将领赵光远率兵20000护卫瑞王朱常浩从汉中前来投奔，避难的市民又有数万，到达保宁，四川人震惊害怕。陈世奇飞马去责备赵光远说：你退守阳平关为我捍卫，我不惜用20000两黄金犒劳军队，如果停留在这里需要丰厚粮饷，我头可断，粮饷不可得。赵光远退守阳平关，瑞王率3000骑兵逃往重庆。第二年四月，龙文光接替，陈世奇将要离任，京城传来事变消息。陈世奇自以为懂得军事，说一定要报国仇。 于是留住重庆，派遣水师参将曾英在中州攻击贼寇，烧毁他们的船只，派遣赵荣贵在梁山抵御贼寇。张献忠从葫芦坝左部右旗像翅膀一样夹着船只而上，两位将领战败逃跑，于是夺取佛图关，攻陷福州。陈士奇征调十驻援兵没有到来，有人劝他，您已经卸任，应该离去。陈士奇不同意。贼寇抵达城下，用滚炮攻击，贼寇死亡无数。二十日夜里，黑云四布，贼寇挖地道轰城，城池陷落。瑞王陈士奇及副使陈勋、知府王行俭、知县王希都被抓获。陈士奇大骂，贼寇将他绑在教场，将要杀他，忽然雷雨昏暗，咫尺不见。张献忠仰天骂道，我杀人雨天什么事，用大炮向天乱射，不久天晴，于是肆意残杀。陈士奇骂不绝口而死，瑞王也被害。贼寇聚集军民37000多人，砍断他们手臂，于是进犯成都。陈勋原本是关南兵备副使，护卫瑞王进入四川，遭遇祸难。王行俭，字志行，宜兴人，崇祯十年进士，守卫重庆，善于安抚驾驭，被贼寇凌迟而死。王希，新建人，崇祯13年进士，受巴县知县，曾跟随陈士奇歼灭当地贼寇彭长庚的党羽，又斩杀姚黄贼寇首领马超。到这时，贼寇顶着大板挖掘城墙，王希用热油浇灌，贼寇死伤很多。等到被抓住，大骂贼寇，被拔掉牙齿，骂个不停，被捶打膝盖，强迫下跪，更加直立不屈，被抬到教场，绑在树上射箭，又凌迟并用火烙，死后又毁坏他的骨头。指挥顾颖听说城池陷落，进入瑞王府，将自己的马让瑞王骑，挥鞭逃跑，遇到贼寇喊道，贼寇宁可杀我，不要侵犯帝王之子。贼寇刺杀了瑞王，顾颖于是战死。龙文光，广西马平人，天启二年进士。崇祯17年，以川北参政升任右迁都御史，代替陈士奇巡抚四川。接到命令，与总兵官刘嘉颖率领3000士兵从顺庆急速赶赴成都。部署尚未完成，几天后成都城就陷落了。贼寇将文武将吏及军民男女全部驱赶到东门之外，准备杀戮，忽然有龙尾下垂，贼寇认为是祥瑞，于是停止行刑。龙文光、刘嘉颖最终不屈服，贼寇在卓锦桥杀了龙文光，刘嘉颖自己投浣花溪而死。刘之伯，字安侯，陕西凤翔人，崇祯7年进士，被授予行人，升任御史。上奏节省采用6条建议，说先朝马匹数以万计，草场只有5-6处，如今马匹逐渐减少，草场反而增加2倍，这是可以节省的第一点。水衡工艺费用每年近100万，近来奉有明旨，朝廷不进行新造工程，但节圣库的定额仍沿袭旧例，这是可以节省的第二点。各镇兵马时常战败溃散，但粮饷数额不减，空额必定很多，这是可以节省的第三点。光禄寺宴享赏赐大抵从简，但监局除役很多冗员，这是可以节省的第四点。三吴的织造、泽州、潞州的鸡汁以及香蜡、药材、陶器，没有哪年不进贡，积累在宫内成为废物，运到下面都是金钱，这是可以节省的第五点。军前的监祭、监军、赞化等官不可胜数，平时以一人而耗费1000人的粮饷，临敌又以1000人而保卫一人之身，既耗粮食又耗兵力，这是可以节省的第六点。右尚书陈述东厂3大弊端，说东厂负责稽查访探，但内五城、外巡案以及刑部、大理寺都不能履行其职责，这不利于官员职守。奸民千里之外首先告发，假捏姓名，一纸牵连，万金立刻耗尽，这不利于民生。子弟揭发父兄，奴仆揭发家主，不明揭发官长，东厂都乐于听闻，这不利于国体。皇帝都采纳了他的建议。崇祯15年出京巡按四川。16年秋，分类上报灾疫，请求延缓赋税，减轻刑罚，也是消除灾害的一种方法，当时未能采用。次年正月，张献忠大败川中各郡县。4月， 听说都城失守，人心更加恐惧。举人杨枪、刘道真等谋划拥立蜀王朱治树监国，刘知伯不同意，跳入池中，提议才作罢。八月，贼寇逼近成都，刘知伯与巡抚龙文光、建昌兵备副使刘世斗等分段守城，总兵官刘振藩出战而败。贼寇挖城墙，填塞火药，又剖开数丈长的大木合在一起，缠上帛贮藏火药，对准城楼。刘知伯激励众人奋力攻击，贼寇后退二三里，众人都欢喜，以为贼寇将要离去。初九日黎明，火药发作，北楼陷落，木石飞蔽天空，守城的人都逃散，贼寇于是入城。蜀王率领飞妾在举井投水自尽，刘振藩突围而出，投患花溪而死。刘知伯等人被抓住，贼寇因为刘知伯是同乡，想任用他，刘知伯劝他们不要杀百姓，抚立蜀王世子，贼寇不听从，于是大骂，贼寇用乱箭射杀了他。当时福王在南京即位，升任刘知伯右迁都御史，巡抚四川，已经来不及知道了。赞语说，潼关失陷后，李自成乘胜占有三秦，渡河东进，势如燎原。宣抚大同随后覆灭，明朝灭亡于是确定。一时之间，封疆大臣先后争死，能不说是壮烈吗？然而平阳的旗帜刚刚东指，船窝的警报随即传来，死亡并不难，如何对待死亡才是难的，君子不能不对此感到遗憾。至于一贺死于显陵，士其死于夔州，刘知伯、龙文光死于成都，不也是死得其所吗？